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月8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国会周一认证选举结果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周二于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西藏发生规模7.1级地震，至少9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推出促销活动，消费者认为这反映苹果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诚意没有很大，但是它也是一种诚意的表现，也是应对市场竞争做出了一些变化。在 iPhone 16刚发布的时候，国行和外版它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区别，我们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满的。它的降价其实是一种为了抵消这种不满，挽回一些口碑。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应邀访问台湾，呼吁对北京发出明确信息。
自由国家，尤其是印太地区国家，必须向北京传递毫不含糊的信息，那就是你们是自由的，台湾是自由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王一如播报一组热点新闻。一如，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了话题广泛的记者会。他在为两个星期就任做准备之际，就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解释了自己的立场，议题包括中东、乌克兰、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等。特朗普将于1月20号宣誓就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通过各自的代表在进行对话，而且他相信两人应该能够很好的相处。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谈话节目主持人休伊特采访时发表了以上的评论。他也说，交往必须是双向的。特朗普重申了他过去对北京的一项说法，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敲竹杠。北京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回应时没有证实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对话，但是称中国重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2024年12月29日以100岁高龄过世。国葬从卡特曾经担任州长的故乡佐治亚州开始。1月4日到6日，他的遗体在卡特中心供民众瞻仰。1月7日星期二，他的遗体由空军一号带到华盛顿。下午3点在国会大楼供国会议员致敬，晚上7点起开放民众瞻仰。拜登总统正在访问加州，不过他将空军一号机群当中的一架挪用运送卡特遗体，代号为特别空军任务39号。卡特在任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他卸任后在国际上积极推广人权以及人道事务，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葬典礼将于1月9号上午10点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现任总统拜登、前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等都将出席。之后遗体将运回卡特出生长大的佐治亚州普莱恩斯安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西藏星期二上午9:05发生了规模7.1级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95人罹难，130人受伤。主震与之后的数十次余震中造成了许多建筑物倒塌，民众受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与印度、不丹部分地区也受到波及，但是目前未传出伤亡报告。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应急管理部表示，大约有1500名消防和救援人员被派往灾区搜救，救灾的物资也陆续抵达。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次地震的规模为 7.1， 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而中国记录到的地震规模为 6.8。 这次震中距离珠穆朗玛峰东北处大约75公里，该区的地质活动频繁，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之处。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二表示，朝鲜星期一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 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此可以牵制太平洋地区内任何敌对势力，并且承诺持续加速核能力和导弹的能力发展。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官媒的报道可能夸大了导弹的性能，韩方将再与美国一同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也是朝鲜今年首次发射导弹，恰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韩国。根据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金正恩和他的女儿一起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观摩了这次导弹试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在访问日本期间会晤了日本首相石破茂。布林肯表示，美日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阻止了新日铁对美国钢铁的收购。商业团体表示，这可能引发寒蝉效应。此时又正值华盛顿寻求与东京加强关系以抗衡中国之际。日媒共同社报道，布林肯与日本外相会面时，就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活动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在谈到朝鲜星期一发射导弹时，布林肯强调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布林肯此次出访韩国、日本和法国，预计是他在国务卿任内的最后一次海外访问。中国纪录片制片人陈品霖的前律师表示，陈品霖因为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2022年白纸运动的纪录片，于本周被上海一家法院判处3年半有期徒刑。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是《乌鲁木齐中路》。熟悉案情的丹尼尔方周一告诉路透社，他从知情人士那里获悉，一名法官在一次闭门的审判中以寻衅滋事罪对33岁的陈品霖做出了判决。陈品霖拒绝承认有罪，准备上诉。路透社说，上海宝山区法院没有回复其制品请求。陈品霖于2023年11月被拘留，2024年1月被正式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释放陈品霖以及其他被拘押的其他123名记者。
谢谢一如。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再次降价，能否成功争取市场份额。苹果公司1月4日至7日在中国市场推出促销活动，包括 iPhone 16、Mac 等全线产品降价。这是苹果新机发布近两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折射出其在中国市场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尽管此次促销被部分数码博主解读为苹果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诚意，但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消费降级的经济环境下，苹果降幅有限且新品缺乏吸引力，很难真正提振销售。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卷在台北的报道，由林森播报。
苹果中国官网启动叱咤福利新年促销，苹果全线产品包含 iPhone、Mac、iPad、Apple Watch 等都有降价的优惠。其中9月刚刚上市的 iPhone 16系列最高优惠人民币500元， Mac 产品折价800元，降价的力度最大。去年双十一期间， iPhone 16在开售仅一个月后便首次通过官方渠道降价，三个月内连续两次降价显得格外罕见。据南方都市报1月2号报道，苹果的连续降价策略与中国市场销售持续下滑密切相关。根据 Canalys 的数据，2024年第三季度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仅为 14%， 排名落后于华为、荣耀和小米。然而在价格600美元以上的高端市场，苹果仍以 52% 的份额领先，但同比下滑了 5%， 而华为则是增长了 34%， 份额达到了 33%。 位于广州的小红书数码博主苦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此次苹果官方降价吸引的更多是线下的用户，尤其是40至50岁年龄层的果粉。相比之下，线上渠道或经销商的降价已超过苹果官方的促销力度。 官方降价的幅度无法吸引年轻群体或降价敏感用户，但会被消费者视为苹果向中国市场让利或更加看重我们的表现。苦瓜说，
诚意没有很大，但是它也是一种诚意的表现，也是应对市场竞争做出的一些变化。在 iPhone 16刚发布的时候，国行和外版它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区别，我们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满的，它的降价其实是一种为了抵消这种不满，挽回一些口碑。
苦瓜表示，除了罕见的降价，近年也一改过去鲜少与中国区数码博主和具影响力的媒体互动。在新品发布会邀请科技达人线下体验，苹果 CEO 蒂姆·库克甚至多次到访中国，都体现中国市场对苹果占据重要地位。苹果2024年10月31号公布的2024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数据显示，截止9月28号，苹果大中华区的营收连续五个季度下滑，收入 150.33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0.34%， 上一季度的同比降幅为 6.5%。 事实上，苹果降价在中国引发热议，舆论反应褒贬不一。苹果官网突然降价的话题登上微博的热搜榜首，阅读量突破了2亿。台湾经济院资深分析师邱世芳表示，以往苹果不曾出现短期内连续降价，此次不寻常的策略显示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拓展正面临巨大的考验，关键因素有二，一是受中华品牌华为排挤，其二则是Apple Intelligence 没有办法落地中国，导致2024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缓步复苏时，苹果出货量同比仍然微幅下滑。邱世芳告诉美国之音，
苹果在中国市场销售确实面对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透过降价的策略吸引一些消费者回笼，很多中国的国产品牌可能更具价格的一个优势，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中国市场销售回温，我觉得还是有蛮多问号。
邱世芳表示，在贸易战与科技战的地缘政治氛围下，中国将持续扶持国产品牌，提供补助政策或者政府机关禁用苹果产品等等，都是苹果在中国市场发展的阻碍。再加上中国经济景气下滑，较难刺激高价手机的内需消费。另一方面，智能手机市场进入高原期，长期缺乏成长的动能， iPhone 目前也面临产品发展瓶颈，功能和规格没有突出的升级，目前尚无明确策略能在中国市场回温。邱世芳也强调，苹果近年扩充产品线，从一年一机到一年三支新品，以及推出对标中国品牌手机价位的平价 iPhone SE， 都能看出苹果试图在中国市场冲刺出货量。然而，苹果跟中国品牌打价格战，不仅难度高，也与品牌的属性有冲突。苹果较强调品牌的认同和性能的稳定性，并非以性价比高争取消费者。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戴志炎认为，苹果以往在全球市场维持统一的定价，避免出现区域性的价格差异，但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竞争白热化，但在中国从汽车到家电行业都开始进入价格战后，苹果的价格策略也不得不调整。然而，频繁降价可能削弱其品牌的高端属性。戴志炎分析， iPhone 16在中国卖不动的因素，除了缺乏杀手级的 AI 应用和中国品牌的强大竞争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放缓造成消费降级，使得非必要的消费性电子用品支出减少。戴志炎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市场第一个要活下来，就是你要能够放量，要有规模经济。那第二个就是专做高端市场，我强调的是体验。但是消费降级的这个因素之下，好像消费者现在抗争的其实消费体验反而退了一步在后面去，反而价格因素会跑到前面来。
但戴志岩直言，如果苹果无法常态性的回击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的降价，苹果的品牌价值恐怕经不起一路降价。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1月6日应邀在台北发表演说，他重申中共是西方最大的威胁，并认为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将延续美国以中共为敌对势力的国家安全战略。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由王艺如播报。蓬佩奥出席了由台湾保守派团体福和会举办的迈向永久和平美台的共同使命研讨会，这也是他卸任以来第四次访问台湾。蓬佩奥在演讲中说，在特朗普的上一个任期内，美国政府制定了一套有效的威慑模式，遏制了敌对势力试图破坏美台双方真实的规则与价值观的企图。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本质上也认同这些价值，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带领他们走向专制与不公的道路。这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为美国和台湾带来了战争与经济风险。放眼未来，他认为不仅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肩负持续推动这一威慑模式的使命，台湾也应该扮演关键角色。蓬佩奥说，
自由国家，尤其是印太地区国家，必须向北京传递毫不含糊的信息，那就是你们是自由的，台湾是自由的，台湾是独立的，并永保此状态，此一事实也永恒不变。
蓬佩奥说，中共试图瓦解美台共享的民主法治价值观，并试图宣传统一的叙事。但是众所周知，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只是中共意图破坏台湾主权、独特性和独立性。最后他更直言，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误导了国际社会，也增加了地区内的侵略风险。他认为是时候承认事实了。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刘玉熙认为，蓬佩奥的演讲体现了他四年来在美中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他特别提到，蓬佩奥对于中国通过实体组织和网络渗透美国，试图破坏民主运作的行为直言不讳。刘玉熙告诉美国之音，
蓬佩奥先生提到他曾经破获的中国间谍案，其实也是看到中国在他国国境内进行实体组织渗透，这是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段。我想他也是在暗示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从内部来侵蚀我们民主的一个行为。
位于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表示，蓬佩奥对于关税问题的论述也让外界更加了解，特朗普虽然注重交易，但是对于规则的重视同样不容忽视，这也是台湾在特朗普 2.0 即将到来之际必须重视的。王洪仁说，
我们有我们政府自己应该要做的，包括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有尽我们自己应该尽的义务，还有你对美国顺差部分可以想一些工具把顺差降低，达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原则。
王洪仁提醒台湾政府谨慎处理对美关系，稳住台美关系，才有余力处理两岸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报道。
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法律学者于平讨论全球各地汽车撞人事件的不同起因。以下是节目讨论的节选。
您认为这个事件反映出美中各自不同的深层的社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有哪些不同？于平博士。
那美国跟中国，或者说西方国家和像中国类似比较集权的制度的一种管理体制下发生的这个刚刚讲的极端行为，确实是有不同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的基础。那么从中国网民自己的反应，我个人也倾向比较同意这种反应，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个例子吧，你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嘛。就是说中国发生这个撞击的很多事件呢，往往事后调查呢都不了了之，不知道真相。原因就在于什么？原因就是说他可能一发现这个真相公布了以后，有一些特别相当部分的这个案子呢，是很多人就是走投无路，他等于讲有一种被迫走上最后这个极端行为的这样的道路。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善良也非常温顺的一个民族，他没有到最后极端的情况，他不会走这样的一种极端路线的，去用别人的生命来警示社会。所以呢， 我觉得像中国的情况的解决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在源头上找问题，而且呢要公开，要让社会来讨论。恐怕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呢事实上相当公开，但是美国的问题跟中国问题不太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它美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公开透明而且非常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那也就是说它不存在一个就是统一管理或者严密控制这样的一个社会机制。虽然政府有情报部门，有这个执法部门也在监测这些行为，但是他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可能要有走极端，你不能采取预防性的惩罚措施，这是美国宪法不容许的。一个惩罚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他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犯了罪你才惩罚他，你不能说哦，由于他可能去犯罪我就惩罚他，那不行的。那中国呢，他其实经常采用这个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呢不解决中国自己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发生极端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根源。而美国呢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助，大家来，刚刚其实王博士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这个社会的源头其实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人们自己的这些所带来的一个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是往往不是一个个人一个执法机构能够解决的，那就是需要社会的通过各种监测机制，然后能够及时的发现危险的来源，然后进行疏导。这是美国可能相对缺乏的，因为美国是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你很难发现像中国的居委会啊，什么什么街道办事处啊，还有甚至那些辅警啊，那些巡警一大堆，很多就是说哎单位，还有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人事档案这种性质的东西，美国都是没有的。美国就是一个人拿了一个涉案号走遍天下，没有人能够管到你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国的不同。当然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双方的网络都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让很多人能够得到了，就是说吧，一些所谓思想上的那个启发，去搞这种恐惧或者搞这种那种就是伤害别人的行为。而这种网络的行为需要更多的政府的关注，当然不是说仅仅管制，要进行关注。这个可能是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的分析。您认为比较美中两国发生类似事件，它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不是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情况呢？王志胜博士。
是差距非常非常大了。我觉得中国的整体的状况，当然会有很多人会认为是经济的这个萧条啦，然后社会的这种不满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体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整体的制度，它缺乏让民众可以，不管你是公开透明，能够有效的去，你说对于他的生活去进行反应，对于政府的不满可以去进行监督，对于整个社会制度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它有一个正常的去你说宣泄也好，或者是把这个所谓表达的管道，中国缺乏这样子一个公开自由透明的环境，而在压抑的结果就会像骨牌效应一样，当珠海这个事件发生，刚刚于平先生也提到了，你就发生一连串的骨牌效应。而我甚至更认为，因为我还是强调，中国它毕竟是一个相对媒体控管严格的一个环境哦。那除非像这么大的事件，而且是连续好几起，所以一起都被大家所关注出来。如果是比较小的呢？如果在比较偏乡的地方呢？是不是还有更多？其实是因为对于可能 maybe 当地政府不满 ，maybe 对于他的在当地所受到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待遇之间的冲击，的打击而去做。不管是维权，或者是用这种所谓的类似自杀性攻击的方式所表达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可能我想象的比我们多的更多哦。这是中国，我觉得它真正的本质是这个社会制度，这个整个的体制，它没办法让民众有效的反映他的声音，而且也没办法有效的让他们的想法让政府去能够这个沟通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体制的状况哦。那美国的话，就如同刚刚于平先生所提到的，他除了这个极端的这种所谓的恐怖主义思想，那当然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的头号敌人就是美国。那第二个就是美国，他可能有很多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不管是政治、种族所延伸出来的极端主义分子，所衍生出来的这个对社会的对抗。而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极端分子所造成的，可是中国这些老百姓可能都是 本来是温良恭俭让甚至躺平的老百姓，他是逼到最后迫不得已而才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凸显出两个的政治社会体制根本性的差异，而导致说把折射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攻击行为，其实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
嗯，是，这个很重要。于斌博士，你是否同意刚才王博士讲的，其实追根究底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刚刚提到什么经济问题、失业率等等表象，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公平公开的管道可以去抒发人民对这个社会的不公的话，这才是真正压力锅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哎，我当然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但是呢还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体制不一样，我们讲的只是根本性的不一样，所以中国老百姓很多的，我们从这个案子的这个细节来看，很多到最后不了了之的原因，就是不来揭露他真相的原因，就是发现了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说，很多人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呢，像刚刚像美国那些，他是意识形态趋势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俩是完全的不同。我同意这个王博士的分析呢。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法律学者于平讨论全球各地汽车撞人事件的不同起因。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于1月20日就职，他的政见之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一个拟议名为政府效率部的咨询委员会将领导这项工作，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报道说，美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试图缩小政府的角色。
亿万富翁商人埃隆·马斯克想要从政府开支中缩减2万亿美元，他将担任政府效率部的联合主管，这是一个由特朗普提议的总统顾问委员会。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承诺削减政府开支。
自从这个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总统都在以各种方式谈论缩减或削弱政府的职能。
这一切始于19世纪初期，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取消了一些军队和政府职位，一度降低了开支。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扩大了联邦雇员队伍来应对大萧条。罗斯福的新政雇佣了数百万人，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为穷人提供了救济。危机结束后，这些工作岗位也取消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组建了格雷斯委员会，要求约150名商界领袖寻找消除低效率的方法。
里根总统要求格雷斯委员会审查政府，使其运作起来更像一个企业。
不过里根总统图书馆网站表示，大多数建议，尤其是那些需要国会立法的建议，都从未实施。不过一些历史学家称，里根成功地改变了全国讨论的焦点，让人们更支持联邦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中发挥更小的作用。
与之前那个世纪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能扩大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巨大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比尔·克林顿曾经争取削减近30万个联邦职位，主要通过退休和服务外包的方式。
毫无疑问，那是现代时期削弱政府职能方面最为重要的一届政府。
在特朗普的总统第一任期内，他曾经下令冻结联邦招聘和削减其他开支。现在他希望他的政府效率部完成这项工作。一些人质疑以商业方式管理政府是否明智。
作为政府，你要对人民负责，你的目标不是盈利，你的目标是提供服务并保卫国家。私营部门存在很多欺诈和浪费，所以就连商人是否是发现欺诈和浪费的最佳人选这一点我都不确认。
特朗普和马斯克正在使用一种工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种工具在过去削减政府开支中是不存在的。
社交媒体可以带来更快更全面的反应，国会议员对社交媒体的反应比他们过去对收到老式信件的反应更多。
在很多情况下，削减开支必须先得到国会的同意。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艺如，导播是 Daniel Mark， 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